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继续讲本是释迦牟尼佛的广传白莲花论。白莲花论呢分了十一品，功德品、发愿品、布施品、持戒品、文殊品，然后还有精进品、寻法品、禅定品、智慧品、静心品，还是这个修行品，总共呢有十一品的内容。那么十一品内容当中呢，主要是宣讲佛陀在因地的时候，通过菩提心摄持如何行持这个六度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经历。那么学习这样的广传呢，我们也知道佛陀如何了解，或者就是说佛陀如何就说是开始这个圆满资粮，如何开始成佛的这样一种这个过程嘛。然后呢，也是教导我们如何行持菩萨道的这样过程，或者就是说呢，作为一个这个佛教徒来讲，作为一个佛教弟子来讲，那么如何对本师升起信心，本师具有什么样的一种这个殊胜的功德，果地的时候什么样功德，因地的时候什么样功德，这一方面如果是一无所知的话，我们还说是佛弟子，还说是这个随学佛陀的这个修行者，那么就是完全可以说是这个没有这样一种这个真实意。所以说呢，学习这样一种这个书生的传记，而且呢是本师的传记，那么就是非常有必要性的这一方面呢必须要了解。那么现在呢，我们在讲这个精进品当中，那么精进品呢也是佛陀发菩提心之后呢，如何对这样一种这个菩萨行，如何对这样种种善法精进的，或者说如何是精进自利，如何精进利他的这样一种书生的经历。现在呢，我们在这个讲一个什么，就是这个桑嘎拉拒绝诱惑的这样一种故事吧。也就是说，在这个很久以前呢，这个国家国王叫这个斯季国王，那么他的这个这个手下一个商主呢叫这个狮子，然后呢他的儿子呢就是桑嘎拉，然后呢就是他是本师释迦佛的这个因地的这个转身因地转身。那么有一次呢，他自己带领这个500个商人出海寻宝的时候呢这个遇到了大鲸鱼的这样一种这个危难。船坏了，然后呢其他的这个商人落水之后被夜风吹到了罗刹州，那么罗刹州之后呢，这些这个罗刹州上面的这些这个罗刹女装扮成这个非常这个艳丽的这样一种女人的这个姿态，或者变换成这样姿态呢，引诱他们引诱他们在这个罗刹岛上面呢就是罗刹州上面一起这个生活，然后呢一起生儿育女等等。那么当有一天桑嘎拉他自己开始怀疑，为什么他的妻子或者这些这个罗刹女一再要求一再阻止他不要往南方去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始生起了疑惑了。当他开始这个往南方走的时候呢最终呢发现了一个铁屋。今天我们接着讲，桑嘎拉问屋中人为何在这里痛苦哀嚎。那些人一看来人，急忙回答说，我们本是占卜州商人，前往大海取宝途中碰到鲸鱼，它毁坏我们所乘船只我们依靠船上救生设施才游至岸边。像这样的话就他们就这样这个这个宣讲吧，就这样宣讲。怎么又来了一个，现在我们还重新再读一读吧，反正没几行。桑嘎拉问吴中人为何在这里痛苦哀嚎。那些人一看来人，急忙回答说，我们本是占卜州商人，前往大海取宝途中碰到鲸鱼，它毁坏我们所乘船只。我们依靠船上救生设备才游至岸边，同舟罗刹女以美色诱惑我等，用甜言蜜语令我们与其共同生活，还育有子女。那么他们就说，这个桑嘎拉问这个屋子里面你为什么这么痛苦的在哀嚎的时候呢，那么其他的人一看有人来了，有僧人来了，他们开始回答了，我们实际上是南瞻部洲去海中取宝的商人，在途中的时候呢船只毁坏，然后呢通过种种的这样一种救生设备来到这里。那么来到这里时候呢，这个同舟上面罗刹女呢通过美色诱惑我们，然后呢也通过甜言蜜语通过和我们一起这个共同生活，还育有子女等等。但他们一旦找到新上岸之占卜州商人后，就欲将我们全部吞噬干净，我们中已有多人被吃光啃尽，他们吞食时甚至连头发指甲都不放过，连落于地上之一滴鲜血也会被其用手捧起吃掉，现在我们已被吃甚至十人左右。那么他们经历和这个桑嘎拉商人的这个经历呢一模一样的。那么他们说呢，就说是这个等他们上岸之后他们罗刹女就开始引诱他们，然后一旦有新的这个南瞻部洲的商人到岸上之后呢他们以前的这批人呢就会被关到这个铁屋子里面，然后呢次第次第的把他们吃干净。 而且吃的时候他们这个是非常残忍的啊，把所有的这个肉啊或者一方面血呢全部吃光，甚至呢头发指甲呢都是不放过的。如果有在吃这个人肉的过程当中有这个鲜血落在地上的话，他们也会用手把这个鲜血这个或者土一起捧起来，然后一起吃掉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已被剩下这个被吃剩下的这个剩下的十人左右了。三嘎拉急忙向其中几人打探道，据智者，你们是否通晓前往占布州之方法？那么三嘎拉听了之后呢，他就感觉到了这样一种前面的情势呢非常的危险，所以说他就开始这个打听。那么你们知不知道回到占布州去的方法呢？这些人无奈说道，大智者，我们自身已无任何方法解脱，我们若欲逃跑，此铁城上下左右便会层层伸出无穷铁墙将我们团团围困，不过你们可能尚有逃脱希望。这些人听到问有没有逃脱的方法的时候，他们是自己来讲的话是非常绝望很无奈的。他说我们现在呢 一旦被关到这个铁屋子里面的时候呢，就已经没有这个方法再逃脱了。那么如果要逃的话，那么铁城的上下呢自然而然就会再伸出无穷的铁墙把我们团团围住，一直被吃光为止。但是呢你们刚来的还没有进这个铁屋子的人呢是有希望逃脱的。以前听天人在虚空中说到，在虚空中说过，每月十五日，占布州商人可直接前往北方。北方有一骏马王，名云行力，他日常均以自然成熟之庄稼为食，享用过后，身体就会力大无穷，且将马背靠向欲离开此地之商人。那么他就说这个这些人给这个桑嘎拉讲呢，如果以前他听到这个天人在虚空当中这样讲过吧，每个月的十五号这一天呢，那么这个南瞻部洲的商人，也就是还没有进到铁屋子里的商人呢，可以直接前往北方。北方呢有一个骏马王，他的名字呢就叫做云行力啊，骏马王名字叫做云行力。那么他自己吃的时候呢，通过自然成熟的这个庄稼为食的，然后呢一旦吃饱之后，他的自己的这个身体就会长大，他的力量呢就变得力大无穷，然后呢他自然把这个马背呢靠向想要离开这个罗刹州的商人，并向他们说，你们有谁欲回返，我会把他们顺利送至占布州。然后他自己就问他们，你们又这里面有谁想要就说这个返回呢，我通过我自己的能力呢，可以把这些想要返回占布州的人呢顺利的送回到这个占布州当中去。骏马王会将此话连说三遍此时大家可径直走到他面前说，我们欲往占布州。也就是说为什么叫问呢这个方面还有一些情况吧，有些人呢他就是这个也许是偶然碰到这个骏马王，所以说问他愿不愿意走。如果这些人还贪恋这些所谓的妻子，贪恋这些这个儿女，然后贪恋这些方面的种种玉妙的享受的话，他们也许就不愿意离开了。但是如果说真正知道这个情况，知道这个地方就是罗刹州，知道呢就是如果大家下面终有一天会被这个罗刹女吃掉的时候呢，他们返回南瞻部洲的这样一种想法就会非常的迫切。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如果做回答的话就可以这个承办。此时大家可径直走到他面前说，我们越往占布州，骏马王便会将你们平安送抵占布州，我们既如是听闻，故而料想你们应能返家。以前呢听到过这样的消息所以说呢你们还是有希望回家的。桑嘎拉桑族听到信息后便悄悄返回驻地，此时罗刹妻子还在入睡，他也就满怀心事的躺到床上。他回来之后呢，知道这样一种这个整个这个罗刹州的这个情况，也就是说他已经意识到自己正处在非常就是说这个危险的这个状态当中的时候呢，他这个在这样的信息当中回来了。怎么这个时候罗刹妻子呢还没有醒来，还在入睡，他自己呢也是这个躺在床上开始思考。第二日早商主起床后，依次悄悄告诉众商人道，不远处有一寂静花园，希望大家都前往集会，我有秘密重要话语要与诸位商量，不过请万勿携带妻子儿女同来即便再贪恋喜爱他们，也勿托儿带女。 那么第二天啊，第二天早上呢，他就是通过晚上思考的内容啊，就把这些内容呢就告诉了这样一种这个其他人。首先通知他们到一个秘密花园当中去集会，而且呢就是尤其再三的告诫不要带这个妻子，不要带儿女啊。他自己的想法呢，就如果把这些带了，这肯定会走漏风声的。众人最终均按商主要求集中起来，桑嘎拉便把所听讯息告诉他们。大家为摆脱罗刹女控制，便约定15日前往北方。那么当大家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没一个人还敢留在这个地方。那么大家呢可以说都是非常喜欢非常希望呢能够返回到占卜州，所以说呢约定在15号这一天呢一起到北方去。15日这天众人一起来到地处北方之岛。随后果然看见骏马王正享用自然成熟庄稼，大家正准备开口请求，商主劝阻道：据我知道的，被关押之人所言，现在请求时机尚未成熟，待骏马王吃饱后，与其心情舒畅，力气倍增之时，他自会开口说话，那时我们再提出自己要求。那么在15号这一天，他们到北方正看到这个骏马王在吃庄稼的时候呢，那么这些这个其他的商主他们马上就想开口请求，但是商主说呢他自己所掌握的这个情况来看的时候呢，正在吃东西的时候不要请求，然后等他吃完之后这个时候请求就可以了。等骏马王吃饱后身躯突然长大，并且将脊背靠拢，众商人问道：你们当中有谁欲返回占卜州？结果所有人均上前恭敬合掌道：我们皆欲返回，请你务必护送我等圆满顺利抵达占卜州。当他这个可以说吃完饭之后，身体长大，力气长大之后呢，他就把脊背靠近商人，就问呢：现在你们当中有谁想返回占卜州的？那么所有的人呢都想返回，所以说所有人呢都上前这个恭敬合掌祈请这个骏马王呢能够把他们带回占卜州。骏马王则殷切叮咛说：你们既要返回，那就必须牢记返程途中罗刹女们会打扮的会打扮吧，应该是肯定一个打字多了。罗刹女们会打扮的特别艳丽，且携儿带女对女人祈求。虽然骏马王他答应把送商人带回去，但是呢要顺利的返回占卜州呢也不是一个非常可以说是这个容易的事情，还有很多这个要求还有很多条件，这些条件圆满了就可以回去，条件不圆满呢也没办法回去的。所以说呢他就说呢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在返回的途中呢，罗刹女绝对会了解这个情况，他们自己呢会打扮得特别漂亮，然后呢把这样一种儿女带起来向你等请求。诸位大哥，你们理应与我们为继续生活，继续做我们户主一头畜。这些全部都是一种这个可以说巧言花语。他们就是请求的时候呢，请这些这个商主继续呢和他们继续生活，继续的做他们户主，继续做他们的一头畜。口头上呢就说好像把这些这个这些商主呢好像作为唯一的依靠，然后呢作为唯一的一头畜一样，但实际意义上呢内心当中完全不是这样想的，内心当中呢就想控制他们就想把他们最终的吃掉。这些饮食、庙衣、住处、乐园、森林、泳池，你们自己家乡占卜州所有之珍宝珍珠、蓝宝石、白水晶、珊瑚金银石金、红冰石金，然后呢右旋海螺，通通尽属你们私人财富，请千万勿回占卜州，赶快返回与我辈女人共享幸福美满生活。然后呢他们还会这样这个继续请求呢，像这样还有你看这个地方这个同州上面呢这些圆满的饮食庙衣啊，或者说乃至于就是说产自南占卜州的这些这个珍宝，现在呢全部都是属于你们的，这些全部都是你们的私人财富，所以说呢有这么圆满的财富为什么还要返回南占卜州呢？所以说呢就是千万不要返回，希望这个再这个重新返回来，然后呢和我们这个一起再继续生活。若你们也不再需要我们那也请无论如何将儿女一同带走。那么然后他们还要想着，如果实在对我们厌弃了，不愿意不再需要我们的时候呢，那么这些儿女是你们亲生的骨肉了，所以说如果你们要走的话也不要太过绝情应该把这些儿女呢一同带走。 这些罗刹女到时岂会如此哀恳，你们如果认为此乃我之妻子，我之饮食等等等等，直至我之右旋海螺，一旦有此种念头生出，那尽管生还在我身上，但就如成熟果实必多于地上一般，你们亦不可能再安住我身之上，必会自然坠地。然后这个时候呢，骏马王继续给他们交代，那么当这些这个打扮艳丽的这个女人可以说是这个手牵这个儿女，然后呢向乞求的时候呢，一方面呢这些女人本身来讲打扮得非常漂亮，也是非常的这个具有诱惑力的，然后呢他再说这些就是说曾经这个享受过了这些妙意饮食啊，或者这些这个右旋海螺啊，这方面呢一般的人呢也是经不起诱惑的。然后呢还有所谓的这个儿女还是方面的感情，儿女方面的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自己的这个亲生儿女，这方面对一般的凡夫人来讲也是具有诱惑的。所以还有呢就是说他们这些说话的时候这种这个恳求的这种声音恳求的声音呢，一般的人呢也是抵挡不住的，也就是说一般的凡夫人呢还是抵挡不住的，所以说呢还有很多障碍，还有很多委员，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听到他们声音的时候呢回想起这个是我的妻子或者我的饮食等等，如果一旦想起这样的一种这个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呢，那么虽然你已经坐在我的身上，慢慢慢慢已经开始腾空了，但是呢就是无论怎么样呢都抓不住的，必然会这个堕于地上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必然会这个自然这个堕于地上般像这样的话你们亦不可能再安住我安住我身之上，必会自然坠地，被这些罗刹女吃光，连一根头发都不会剩下，一滴鲜血也会被他们与土一起搅合吃尽。我像这样的话掉下去之后是什么下场呢？掉下去之后呢他们这些女人就不是什么妻子了也不是他们的丈夫了，然后就变成了他们这个口中的食物。所以说呢掉下去之后呢被他们就说这个全部吃光连一根头发不剩下，如果有鲜血流到土里面的时候呢也会就说是这个和着泥土一起吃尽的。所以说呢这方面就是他的这个非常悲惨的下场，这个方面也必须要了解。你们当中若有谁不产生我所之念，那他即便没抓牢我也不会落下，他必定能顺利吉祥返回占卜州。然后如果在马背上面呢没有什么我和我所的这个概念吧，也就是说呢不是就是这个我的妻子或者我的这个财富我的儿女等等这方面的想法都没有的话，那么即便是没有抓住，但是呢也不会落下去。那么像这样的话最后呢就必然能够就顺利而且就是说吉祥的返回占卜州。那看起来这样的条件呢非常的就是这个不容易做到这个条件实际上还是非常这个非常就是那个难做到的。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到了罗刹州之后呢没办法自然返回，能够返回占卜州的人呢是极少数呢，因为这个地方要求呢不能够产生我所的这个念头，如果听到这些哀恳的声音产生了我所的念头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就会落下去被罗刹女这个吃掉的。骏马王说完即将脊背转向他们众人便翻上马背或坐于马脖颈之上有些则抓住马鬃，骏马王则渐渐腾空升起。此时与众罗刹女所居之地盛传开始不吉祥的发生震颤，他们马上明白这是商人们欲返回占卜州之信号当他们就是这个坐到了这个这可以说是这个骏马王的背上，这骏马王逐渐开始腾空的时候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他们这个地势吧，或者通过他们这个就说是这个同舟的这样一种这个自然的缘起规律呢，然后呢就是骏马王载着他们离开的时候呢，他们的这个盛传就自然而然开始发生这样一种这个震颤，而且发生了这样一种这个这个不正常或者不吉祥的这种震颤。那么这个罗刹女呢一看这样的信号马上就知道呢肯定是这些商人做的骏马王想要返回了。罗刹女急忙打扮好并携带儿女前往骏马王处。那么他们因为就是说一心一意呢想要把这些商主最终吃掉，所以说呢像这样既然就是已经到口的这样一种这个食物的话，他们自己呢根本不愿意就说是这个就这样放弃，而且这个方面也是他们自己的这个本性所致吧，他们的业力所导致的。所以说呢他们就把自己首先呢就打扮好，然后呢把这些这个儿女一起带着，然后呢前往骏马王处。他们一见众商人便高声喊道，诸位大哥恳请你们能将我等当作家属，我们已无任何家人亲戚，只有你们可做我们户主，一头畜无偏亲友，此乃你们所有饮食妙衣右旋海螺众罗刹女所言果如骏马王所言 总统长居所说，果如骏马王所言。那么当他们就是来到这个地方就是来到骏马王下面之后呢一看果然他们要走的时候，然后就开始就大声的这个呼喊，大声的哀求。他们所说的这些内容呢，就像这个骏马王所说的一样的，也就是说呢，骏马王早就给他们做了教诫了做了教诫的。如果真正就是说内心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厌离心这个说是厌离心的，或者说想要反家的这个心特别迫切的话，那么也许呢就能够压制住吧。虽然就是说真正的像这个阿罗汉一样离开我所的这样的一种境界这么快的时间当中不一定升起，但是如果他的厌离心非常强的话，那么也许呢就不会产生这个就是我的妻子，因为已经把他的这个真实面目早就已经看透了这个真正是罗刹女，再怎么叫也是罗刹女。然后呢像这样的话，这些这个像这种财宝呢也是夺我命的财宝等等等等，如果真正能够看透的话，可能的能够压制住这个不升起我所的这样执着吧。实际上呢，这个骏马王早就已经做了教诫，但是呢，还有很多商人仍然呢，就是没办法抵挡这样的诱惑。商人们听罢，有些开始生出我之妻子念头，有些想到儿女，有些则想起饮食等物。结果这类商人全部相继落马，众罗刹女顷刻就将他们全部吃光，连落于地上之一滴鲜血，亦被韩世玉口中。只有桑嘎拉一人无思无念顺利返回，其余人众全被缠尸。那么这些商人听到听到这些声音之后呢，有些人也听到这个声音之后就说，这个是我的这个妻子，我的女人呢在喊我，或者有的是一看的时候呢这个是我的儿子或者就是说这些是以前我享受过的饮食等等。那么这方面说明什么问题呢？这方面说明就是每个人的这个想法不一样的，每个人的意乐不一样的。有些人呢贪恋妻子，有些人呢贪恋儿女，有些人呢贪恋饮食，反正不管是怎么样贪恋其中任何一种，然后呢就通过这样一种贪恋落到这个从这个骏马王上面呢，就是马背上面摔落下去了。一摔下去之后呢，马上就被这些这个罗刹女，也就是说这些罗刹女见他们那掉下来之后呢，全部一拥而上，把他们就是全部已经吃光了。那么在五百商人当中呢，桑嘎拉他一个人呢无私无念顺利的返回到了南瞻部中。释迦牟尼佛后来曾告诉诸比丘道，也就是说呢这个佛陀当年在这个讲经法会上面的时候呢，就讲到了这样的本身讲到这个他自己转生于桑嘎拉的时候呢他的本身。所以说呢在讲经法会上面呢，方面讲过去的本身，讲了这个本身之后呢，然后再继续给这个会场上面的这个诸比丘呢这个做这个告诫。诸位比丘，所有骑于马上但却贪执自己妻子儿女饮食财富等人，全部堕于马下，并被罗刹女吞食。不对诸种诸种人财物生贪之人，则顺利回至占卜州。那么这个首先呢，就是这个佛陀呢讲这样一种这个事例吧。首先把这个事例讲完这个事例之后呢，又可以把这样的事例呢作为一种比喻也可以作为一种比喻呢来劝诫现在这个在场的这个他就是当年法会上面在场的诸多比丘呢，能够了解修行之道，能够知道什么是解脱的方法，能够知道什么是障碍解脱的方法。这个方面就从罗刹州返回到占卜州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这个顺缘，他的唯品等等等等，这方面实际上都可以知道的非常清楚的。你们诸比丘中，如是贪执眼耳鼻色身舌身意或色身香味触法，或地水火风，或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或色受想行识等我及我所者，均会感受无边痛苦，并堕入轮回深渊。那么就同样的道理呢在这个在场的这个比丘当中呢，如果有贪执这样一种这样一种六根贪著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六尽，然后呢贪执这些这个四大，贪执这个五蕴就像这样的话，有地球火风这些四大，然后呢还有就是说这个还有六识还有五蕴吧，然后呢以这些做对境，如果升起我执，升起这个我所执，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都会因靠这样一种这个我执我所执呢，产生这个无边的痛苦并堕入这个轮回的深渊当中，没办法从痛苦当中得解脱。而无有我与我所我所此等执着之众生，则如返回则如返回占卜州之人一般，必能从轮回中获得解脱。 就像当年桑嘎拉上主他自己呢，就是没有升起这个任何的思虑，没有升起我和我所知，所以说返回到这个顺利的返回南瞻部洲。所以说呢，一切修行人当中呢，如果能够对这样一种这个六根啊、六境，然后六识，然后四大，然后五蕴等等这一些法呢，都能够了解他们本身的这个本身的空性啊，都能够了解他们本身无自性熄灭对他们的执着的话，那么就可以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就完全可以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所以这方面呢，从个比喻说一一对照的方式呢进行解说。而任何具智慧且对佛法深信者，均会如云行云行力具马王一样，顺利走出轮回大海，登上解脱彼岸。那么这个实际上这样一种具马王呢，它代表什么呢？具马王呢，可以说是代表一种善知识吧，那可以代表一种善知识。那么当年呢，就是说在这个罗刹岛上面的时候，在罗刹州的时候，骏马王可以说是这个愿意把他们带走，然后他自己有这个能力，他自己这个吃了自然香料之后呢，身躯长大，力气就是说力大无穷，他就自己会腾空，然后呢也可以把这些这个人呢全部载于背上了，然后呢就能够返回这个占卜州。他自己的能力是这样的，但是呢他又告诫了这些这个障碍是什么需要做到什么样的一种这个条件也就是说顺缘和这个违缘呢，都讲得很清楚。像上师是给我们讲就是说这个上师三十四给我们讲到，如果你要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那么就是说必须要遣除障碍，必须要具足他的这个这个顺缘。遣除障碍是什么呢？这些障碍呢，就是说对这些这个五欲的贪求对这个整个世间八法的贪求对这个这样一种这个这个什么呢，就是五蕴的贪求等等等等这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它是障碍。如果你贪求这些，那么无法升起出离心，无法升起出离心呢，无法修道没办法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的。那么它的顺缘是什么呢？那么要观一切诸法这个没有我和我所，如果这样的话熄灭了障碍，然后呢又升起了这样一种这个智慧的话，最终呢就可以获得解脱。上师三世是这样给我们教导的。当年这个骏马王呢也是这样教导这些商主，如果你们真正想要离开罗刹州的话，那么要做到怎么样？对妻子不能贪恋，对儿女不能贪恋，对财务不能贪恋，这些都不能贪恋，把这些全部要看破。真正的就是说是把这些看破，那个贪恋之后呢，才可以顺利的返回顺利的返回。如果你贪恋如果你贪恋的话呢，自然而然会堕落的像这样的话，如果你对这个妻子儿女升起一念的贪心不要说是这个什么样，就升起一念的分别，然后你会堕落。对饮食升起一念的分别，你会堕落对这样的儿女升起一念的分别，也会堕落。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知道现在的这种这个修法的过程也是如此的。如果你现在对儿女有贪念，那么你会被儿女所拖累没办法升起一个清净的出离心去修道。那么如果对妻子贪恋，那么这个妻子就成了你的拖累，所以说这方面呢就没办法，就是说这个专心的修道，你会这个处在轮回当中。如果对财产贪恋，那么财产就成了你的这个拖累，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你自己被财产所束缚，没办法获得解脱的。所以说这个方面一个一个对照的时候呢，就很清楚很清楚。现在这个轮回是什么呢？现在我们这个整个轮回就是罗刹州。现在我们整个轮回就是罗刹州，在很多地方讲比喻的时候呢，轮回犹如火坑，轮回犹如罗刹州，轮回犹如不净坑等等等等，一个一个的全部都就说是非常能够这个非常都能够就是对应的。那么现在我们处在这个时候，我们认为哪有这么恐怖呢？罗刹州都是罗刹女，我们现在这旁边都不是罗刹女方面是这样的。当年这些这个商主和罗刹女结婚的时候，谁有这样的想法谁认为这个方面是恐怖的地方呢都认为这个妻子又这么漂亮，财产也这么丰足，还有儿女全部都很好。实际上现在我们处在这个轮回当中也是一样的有家庭有这样一种妻子儿女，有财产还有这样的种种的快乐不认为这个是恐怖的地方。但实际上呢，是不是恐怖的地方呢？绝对是恐怖的地方。如果你继续贪恋，继续待在这个罗刹州当中呢，肯定会被这些这个可以说这些罗刹女吧，这个罗刹女是个比喻了，就被这个罗刹女最终吃掉，没有办法获得解脱没办法获得解脱。所以说罗刹女吃的时候呢，你的头发、你的玄血全部都被你吃干干净净。所以说现在也是同样的，如果贪恋轮回的话，你的解脱的功德、你的出离心你的福德你的种种快乐，全部都被这个像这样一种种种轮回世间八法呢消失一干二净，最后纯粹剩下一个痛苦，纯粹是个大苦运。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应该把这些就是说这个故事、这个公案呢这个整个经过好好的就是说这个了解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他也去交代的时候也是交得很清楚嘛，他的父亲也知道了，肯定是他儿子呢是夜风吹动的，夜力所感呢，所以说呢最后呢就是夜风所感到了罗刹州了。那么现在我们是不是呢？现在我们还是就是这个夜风所感夜力所感，我们到了这个轮回，我们正在不断的在轮回当中飘转。所以像这样的话，如果你想要从罗刹州当中像这样轮回当中得到处理的话，必须呢要就是发起一个就很强的厌离心，必须呢要具备这种智慧。那么不具备这些条件呢，就算是你最初的时候想要获得解脱， 那么最后的时候呢，还是没办法获得解脱。我们就看这个故事当中，最初的时候，500个商人都想要从罗刹州当中这个出去的，没有一个人不想。所以说，当马王问他们，你们谁想返回的时候呢？所有人都恭敬合掌，哎，我们都想回去。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比喻呢，现在修法的人就是这样的。修法的人最初发心的时候，哪个不想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呢？啊，都想啊。就是34一问，谁想获得解脱啊？谁想去极乐世界啊？谁想真正的就是出离三界？哎，马上我们是说，我都想，全部都想。但是都想之后呢，啊，这个心是这样的。但是在修道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我们看一看，会不会有种种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委员障碍？对，对世间八法的贪执，对财富的贪执，名声的贪执，妻子儿女的贪执。这方面贪有没有？如果有的话，你的发心刚开始发心的时候虽然想解脱，但最后的时候呢，啊，成功不了啊，确确实实感受就成功不了。也就是说，这方面的这个教授啊，这个公案实际上就是非常的殊胜啊，对到我们现在修法的这样一种这个状态来讲呢，就是非常的殊胜。因此说呢，把这样一种好好的做思维，确确实实的一模一样。现在就是处在这个罗刹女层层环绕的罗刹州当中。那么如果真的要获得解脱的话，那么就必须呢要看破这个世间。啊，升起就是无我所的智慧，然后呢，再通过精进力呢，就可以返回的。那么这个商主他就是这个真正有这样的智慧，有了这样的精进力，所以说他自己呢就返回到了占卜州当中去了。佛陀就是在这个因地的时候是这样具备精进，然后呢，这果地的时候呢，就用他自己的这样一种以前的这个经历告诫大家，那么成功者是怎么样成功的，失败者是如何失败的。成功者呢，就是说是这个他自己呢，通过精进力，通过这样熄灭我所的这样一种这个智慧。啊，成功的返回了占卜者，失败的是什么呢？失败的人就对这样的妻子儿女啊，所谓的表面上的这些圆满财富，被他们所迷惑了，然后呢，最后呢，堕到这个从这个骏马王这个背上堕下去，然后被吃得一干二净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也是这样的。现在修法的当中呢，也是很多成功的例子，也有很多失败的例子。但不管怎么样呢，现在我们处在这样一种这个情况的时候呢，就是在就是前天当中讲的一样啊，永善永恶的关键。或者就是说你往上或者往下，那么这个是不是怎么样，就是现在就是关键的时候呢。如果现在好好精进的话，就是通过今生当中一世的努力的话，就可以获得解脱了。如果今生当中懈怠了，或者说把种种情况没有看得很透彻，或者有的时候虽然把道理上面看得很透彻，但是呢就是放不下去啊，就是认为呢像这样自己做不到。反正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道理上面非常吃得很清楚，但是自己就是这个业力所催动做不到呢，也算是一种这个什么，也算是一种自己耽误自己吧。所以有些人也是抱着这个侥幸的心态吧，啊，侥幸的心态。现在我不仔细取舍也可以，现在我不应该照这样的一种佛经论点，甚至是话去做也可以。是不是我还有一个什么样从其他一个什么解脱的方便呢？啊，实际上有没有其他解脱的方便我们还不知道。但如果就是说对轮回当中有这样的一种的贪恋的话，啊，不管是什么身份，不管是在家人，不管是出家人，反正呢各自有各自的违品，各自有各自的障碍，把各自的障碍认清楚，那么就是断掉这个方面呢，就是能够获得一个解脱的这样一种希望吧，一个解脱的基础。如果明明知道然后还要去走的话，那么就是非常不明智的。所以说呢，就针对这个一切人啊，反正是我自己在内的也是这样的吧。反正考虑一下的话，你自己真要获得解脱的话，你看一看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条件具不具备，这个障碍违品遣没遣除。如果就是说障碍没遣除啊，这个条件不具备了，你想解脱呢，只是一个想法而已啊。最后的话就是还是必定是轮回轮回当中了。所以说这佛陀这个地方做的教诫呢，是非常这个殊胜的这个教诫。必能从轮回中获得解脱。任何具智慧且对佛法深信者，均会如云行立骏马王一样，顺利走出轮回大海，登上解脱彼岸。任何愚痴不信佛法者，则如同堕地于罗刹女前感受痛苦者一样，涌现轮回深渊中。骏马王在走之前呢，再三教诫。那么在这个离开这个离开这个罗刹州的时候呢。以这样一种善心升起来的时候呢，他这个魔障就出来了。一升起的时候，也就是说善心一升起，他这个罗刹女罗刹州的这个那个圣床自然而然就开始抖动了。所以说呢，马上就知道，马上给你做障碍的。所以再三的就是说做了这个教诫。所以说现在善知识也是再三给我们做教诫，一定要怎么怎么样，守持清净的戒律啊，或一定要可以对上师生信心啊，或一定要这个好好精进的修法，全部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教诫了。但是呢，就如果还不相信的话，那么最后就像这样啊，堕到这个轮回当中呢。感受一切痛苦的。桑嘎拉桑主如是获得解脱后，众罗刹女便纷纷对他的罗刹妻子说，我们均已将自己丈夫吃掉，唯独你却让丈夫漏网逃脱，你必须将其补回，否则我们就要吃你。 那么就说当桑嘎拉上主就说这个成功的这个返回之后呢，成功逃脱之后呢，那么罗刹州这些呢又还没事情还没完。那么罗刹州这些罗刹女呢就说呢就是给这个他以前那个妻子吧，这个罗刹妻子就说呢，我们现在呢我们就500个这个乡镇的话，就是几乎所有的人所有的桑族都被吃掉了，单单是你的丈夫呢就是这个漏掉了，如果你不把他抓回来的话，我们肯定要把你吃掉的。此罗刹女恐惧万分的央求的，请你们务必为我延长期限，我一定将她抓获带回。罗刹女们最终开许了她所提要求。此罗刹女随即幻化成令人非常恐惧之形象，来到占布州找到桑嘎拉桑主，而桑主则挥舞宝剑吓唬她，她不敢近身，只得仓皇逃窜。那么这个时候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呢，就到了占卜州，而且他自己呢也是变成他自己的本形吧，或者非常恐怖的这样一种罗刹女的形象，找到了桑嘎拉桑主，然后呢想要将他带回去的时候呢，桑嘎拉桑主他是早有防备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一旦看到靠近的时候呢，就挥舞宝剑啊，挥舞宝剑呢他自己不敢靠近啊，不敢靠近呢只有仓皇的逃跑。一从中一从中部地区前来此地之商人恰好路过，罗刹女便在他面前现身，并与其脚下顶礼道：“我乃同州国王公主桑嘎拉桑主之妻，他所乘商船在大海中遇到鲸鱼攻击受损，当时他对我说，你是不吉祥女人，随后就将我舍弃，不知你这位桑主是否有办法能令他再重新接纳我。”那么当这个罗刹女她自己直接进攻失败之后呢，她就开始耍花招了。她看到一个什么，看到一个这个商人的时候，看到一个商主的时候呢，她就变得非常的好看，变得非常的这个漂亮的这样一个女人。然后呢就开始对她呢就是说一些这个谎话，诈称自己呢就是说是同州国王的这个女儿吧，她的公主。然后呢曾经嫁给这个桑嘎拉桑主，然后呢因为最后这个大海在这个就说这个船在大海当中这个受到了攻击，他自己认为不吉祥，把他抛弃了。那么像这样的话，他就说呢，你的桑主能不能想办法呢使这个桑嘎拉重新接纳我。此桑主答应了罗刹女请求后，便来到桑嘎拉面前说道：“你将同州国王这个公主娶为妻子，那就勿将其舍弃。你们共同生活岂非善妙？”桑嘎拉闻言回答道：“桑主，聪明桑主汝应知，他非公主乃罗刹。”桑主惊讶问道：“那他何以至此？”桑嘎拉便将前后经过向其详述一番。那么这一段呢，也就是说还是一种这个隐喻吧。他的隐喻呢，就是说是在修法过程当中，那么就虽然一次性把这些虚假的现象看透了，看透之后呢，如果还没有真正获得彻底获得解脱之前呢，这些以前自己曾经压服的自己看透舍弃过了这些这个障碍唯品呢，还会重新回来呢。实际上这个就是在和烦恼和习气不断斗争的过程啊，实际上就是不断斗争的过程。如果你精进像这样的话，就是像这个桑嘎拉桑主一样，如果你真正的具有这样的智慧，真正具有这样精进心，那么一而再再而三的击败他呢，这样一种障碍唯品呢，最终会获得胜利的。那么如果在这个一次性击败之后呢，那么这个像这样一种种种习气呢又会回来，然后呢你如果第二次的时候没有发现被他蒙蔽了，被他蒙蔽之后，然后呢就是就说什么呢，没办法制服他的话，他就会制服你。所以说这个方面呢，他一次又一次的这个击败这个罗刹女的这个阴谋呢，实际上和我们这个修法一次又一次的这个压服烦恼，一次又一次的调伏内心当中的不良习气这个方面是非常能够对应的。这个方面也说明一个问题呢，就是在修法过程当中呢不是说是这个压服一次性成功的对治一次烦恼就行了，实际上这个无始以来的烦恼的种子习气非常非常的多，所以说呢要这个一次又一次的这个和他作战，一次又一次呢把这些这个非礼的作意呢，把他这个就可以说这个击溃，把他们就说是这个这个遣走，这个方面呢必须要了解的。等桑嘎拉回到自己家中后，罗刹女又带着儿子来到他家门口，此时有许多人都看见一女人待在桑主门前，她所牵孩童长相与桑主几乎一模一样，一望便知是其亲生儿子。都不用介绍别人一看的时候呢，这个儿子这个小孩子长得和这个桑嘎拉桑主长得一模一样，所以说一看呢就知道是他的儿子了。正当众人纷纷称其为桑嘎拉之子，并沸沸扬扬议论之时，罗刹女则趁机说道：“想必你们都已清楚， 直乃桑伽拉儿子。那么当这个这个罗刹女她就为什么把儿子带来过来呢？实际上就为了达到她自己的目的吧，那就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说呢，她会这个变换很多很多这样一种方式，用很多这样一种手段呢，这个欺骗这个这个其他的人，或者就是说这些烦恼这些我执呢，他们也会这个伪装成各种各样的形式，伪装成各种各样的形式呢，向我们进攻。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认为这个就是一个障碍啊，这个委员他运行升起来了，怎么怎么样不好。那有的时候呢，这样的烦恼，这样的我执呢，会变一个方式来，变一个方式，让你得到玉妙，让你得到称赞，让你得到名声，让你得到高位。这个时候呢，你自己就是如果看不透这些东西的话，就是就会被他欺骗了。实际上，这个就是一种我执，一种我执呢，实际上它变换了一个方式，变换一种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了，这个像这样的话，如果你最终没有撕破它，最终被他击败的话，那么就是说你被这种粗大的明显的烦恼击败和被这样一种隐藏的我执击败，没有任何差别的啊，没有任何差别。所以说呢，在修法过程当中，必须要具备一双慧眼啊，必须要具备一双慧眼。像这样具备慧眼的方法呢，有这样的这个经论的方法，还有这些善知识所讲的教言啊，这些方法呢必须要牢记在心中，时时刻刻的反观自己，这个方面呢才能够把一切的所有形形色色的这样一种这个障碍或者这种习气呢全部识破，全部的击败的。而像这样子的三干儿子，众人便向他询问，你如何到达此地，你又是谁？摩擦女就将编撰情节再次复述一片复述一遍。我乃同州国王公主桑嘎拉桑祖之妻，他所乘商船在大海中遇到鲸鱼攻击受损，当时他对我说，你是不吉祥女人，随后就将我舍弃，不知你们有无办法能令他重新接纳我，我们已从海上归至此处。他说的谎话呢，就是和前面是一模一样的。那些人连忙将这信息告诉桑嘎拉父母，二老便找来儿子说道，国王公主你怎能舍弃，你应该接纳妻儿，真不知你何以做下此等不近人情之事。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的时候呢，最终这个消息传到了这个桑嘎拉这个父母的耳中。那么这个桑嘎拉的父母呢，也认为儿子这个做了不对啊，儿子做了不对。他们听这样一种这个女人的话之后呢，也不加分析啊，也不加考虑，反正他说什么就信什么。然后呢，还把这个桑嘎拉呢就是训一顿。那么你为什么这么不近人情呢？你应该接纳这些妻儿吧，应该和他一起生活呀。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样。所以说很多修行的时候也是有会出现这样问题的。那么很多比如说自己的父母也会指责自己，你现在离开家庭，你自己现在的时期这样的一种这个享受去出家修道像这样的话根本就是一个不近人情的事情，你把父母抛弃了，把这些亲戚全部抛弃了，这样做是不对的，应该重新回到这个世俗当中，应该重新呢开始和这个家人去生活。那么有些人听到这些话之后呢就是禁不住诱惑就开始这个可以说舍弃修行，或者就是说这个还俗回家等等，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吧。所以说呢，这方面也是有这样的一种意思的。桑嘎拉辩解说，二位老人他根本就不是人，他来同州罗刹女。桑嘎拉呢，就是把这样一种这个实际情况给他讲清楚，他根本不是一个什么公主，他就是一个同州罗刹女而已。父母不满，指责道：“你不要胡言乱语，女人原本就为罗刹女。”那么就说他这个父母呢，就认为认为他儿子呢在胡说八道，因为在什么？因为在一般的世间的说法的话，就是女人是罗刹女的这个名言是有的名言是有的。所以说呢他的父母指责的时候呢，女人就是罗刹女嘛，所以说跟罗刹女一起生活就是这样的。就是说像这样的话，你还是应该把她娶了。桑嘎拉坚决说道，你们二位老人若喜欢他，可将其直接领进家门，我肯定不会接受他，他若进家我立即离家。那么这个时候桑嘎拉因为早就确确实实的把这个看得非常的透彻了，不管别人再怎么劝解再怎么说，让他就说这个接受，他完全的都是不会接受的。父母无奈又略带气愤的说道，我们本是为你着想若你不愿接纳他，我们何苦还要将其领进家门。二老于是又将罗刹女赶往他处，又一次的挫败了这个罗刹女的阴谋罗刹女不甘心，她最终又找到司祭国王。当她来到王宫门口并要求拜见国王时，大臣向国王通报说，有一青春貌美女子欲与国王约定见面时间。国王闻言不觉心中一动，他若有事现在就可进来。 罗刹女呢就开始找到国王啊，找到国王的时候，他要求见国王。那么国王一听有一个美丽的女人想见自己的时候呢，他就马上答应了。如果要见的话，现在可以。待罗刹女被领进来后，国王一见立刻对其生起贪心。因女人美色，一般说来非常容易就能将众人吸引啊，这个是一般的情况。确确实实呢，就是这个虽然说是一般情况，但是我们就是说呢，要做一个不一般的人，还是不太这个容易的，不太容易。虽然就是说是发心求道啊，或者就是虽然知道这些这个大概泛泛的知道这些过患，但是呢，如果没有这个修法在内心当中真正的就是这个生根，真正的升起定见的话，那么看到这些美丽女人的话，这个地方讲的一样，那么就说是个一般的人呢，非常容易被吸引的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时时刻刻保持一个警惕心呢，还是非常必要的。国王不由自主脱口而出，脱口而出，你来的正好，不知美女从何而来。罗刹女便再次重演一番所撰谎言，我乃同州国王公主。桑嘎拉商主之妻，他所乘商船在大海中遇到鲸鱼攻击受损，当时他对我说你是不吉祥女人，随后就将我舍弃，现在我们已寻至这里，请大国王让桑嘎拉照顾我们母子。那么这个方面他说的这些谎话全部一模一样啊，全部一模一样。我们认为是不是非常愚笨，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在站在局外看这个事情的时候，好像认为他很愚笨，都是编这个谎言。但实际上呢，我们应该知道吧，像这样的话，在这个轮回当中，这些事情有我们的时候呢，他的理由也是很简单的，是一而再再而再一而再再而三的把我们就说引诱。以前我们想想看呢，我们在轮回当中漂流到现在是什么原因引发的，实际上还是就是一个贪欲，那就是一个贪欲，就是一个无明。实际上他这个理由是什么呢？就认为这样一种这个世间轮回有可爱之处，应该呢就是在应该去享用这些这个世间轮回的欲妙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认为这样的欲妙应该就是说不能够被舍弃吧？如果舍弃这些欲妙是不应理的啊，舍弃这个欲妙是不应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有这么深重的念头的缘故，所以说呢流转到现在的。因此说我们在学习这个开启修行门扉的时候。是哪个尊者？波罗娃尊者吗？是哪个尊者？他讲的时候呢，现在这些这个众生呢，要跟他们讲这个出离心，要让他们放下这个世间五欲，让他们放下世间八法，不要说是羞耻啊，就是说听都听不进去的啊，就是这样。确确实实呢，我们就说是观察的时候，或者就说有些道友从这个外地回来的时候呢，给我们回来我们感叹的，根本不敢跟他们讲什么出离心，完全不敢讲。一讲出的心马上就绕开了就是说确确实实这样的。有个道友他也非常有智慧的，他从就是从内地回来的时候，他就讲了和这些内地的还有据说就是共称非常有修行的人大家都说这个人非常有修行，但是呢跟他一谈出的心的时候马上就绕开，根本不谈这些事情，完全就不谈。就是他又故意，他是不是他就想是不是他就说是这个没听懂的，又故意把话题拉回来，一拉回来又开始绕开，绕了好几次，他就说根本不敢谈这些事情，这些出离心完全不敢谈。如果就是说是供大家供认一个修行很好的人，连这个出离心不敢面对的话，要舍弃这样一种这个欲妙，要舍弃这样世间办法不敢面对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习气有多重。确实是不是说别人啊，只不过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就是从这个教研方面熏习的比较多一点而已就是实际意义上内心当中的这样执着呢，应该还是说隐藏的比较深，有的时候是比较这个巧妙。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说真的观察自己的内心呢，也愿不愿意舍弃欲妙呢？像这种钱财是一方面这些这个这些名声呢是一方面，然后种种享受呢是一方面，还有高位呢也是一方面，还有这些美色呢也是一方面。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说因为每个人的习气不一样吧，我们不要认为呢我现在就对这个财富就这个钱好像我们去追求是不是我是一个好修行人。但是我们就是说你对钱不追求，但是对名声追求吗？对这些美色追求吗？对其他的追求吗？还要一个一个好好的问自己。就是像这样的话，就是不要认为自己就是修行很好，如果认为自己修行很好的话，那么就是肯定在某个地方就有一个这个漏洞，绝对有一个漏洞。所以说像这样一种魔障或者这样一种这个邪魔就会以这个漏洞作为这个出发点，然后呢就开始把你击败。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真正从伏羲以来要这个穿袭下来的这个这样实质呢就是非常难以这个摆脱。真正要观察的时候，理由就很简单，就像这个罗刹女所说的前后所说的一样，就是这个理由的就是这个理由。所以说呢，如果我们把这个真正的不把这些理由就所谓的这样一种相似的理由看破的话，那么你要修行成佛那是难上加难确确实实就是这样的。那以前的话就是这个学了自己教养之后呢，就是也对照自己的确确实实感觉这个要出离的话就是非常困难真正的一个出离的这个出离心倒没升起出离心，他要升起出离心必须要对这个世间的五欲一个彻底的厌恶 啊，看得非常的透，就是彻底要厌恶。但是我一观察的时候，哎，不行，确实呢，对方方面面的这个贪执还是比还非常重的。你像这样的话，就像这个开启修行篇分当中讲的一样，那么就是说这个狗没有这个狮子的相，不能叫狮子。啊，狗它具足狗相就叫狗，狮子具备狮子的相就叫狮子。所以像这样，我们就知道呢，什么是佛教徒，什么是修行者。修行者要具足修行者的相，没有修行者的相不叫修行者。啊，这个方面就是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看这些教言的时候呢，啊，有的时候确实还是很震撼的。也就是修行人需要什么样一种相呢？知足少欲做到没有？就是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摄取世间八法的这种心有没有？啊，没有一个出离心，你说你是修行人，谁也不相信的。啊，绝对不相信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如果只需要分析观察的时候呢，啊，也许自己就会很惭愧了，啊，很惭愧。有时候把这些教言反复对照自己，不要认为自己修行很好，不要认为这个修行很简单啊。如果这样麻痹下去的话，最后到死的时候呢，啊，这些习气烦恼一现前的时候啊，就知道啊，以前在世的时候没有发现，不要说对峙了，连智还不知道，还了还不了解。所以像这样的话，必须把这些教言反复的看，反复的看，看了之后呢，就对自己的障碍首先了解了，然后再说怎么去对峙的问题，否则连障碍都不知道，你还说你去对峙的很圆满，这是一个笑话。哦，这个方面呢，我们就是把这些问题一个做交代。国王便派大臣唤来商主询问，并告诉他说，也不要舍弃也不要舍弃妻儿，因为他们好好生活。桑嘎拉坚定说道。大国王他根本不是国王公主，而是同舟罗刹女。国王面露不悦之色，女人原本就为罗刹女，你应立即接纳她。若你实在不欲与她重新生活，不妨将她送于我。最后这个话呢，看这个话是他自己想说的吧？所以说前面都是假惺惺的劝一下，就是像他实际上是他一看到这个女人的时候就动了心了。所以说像他看到这个桑嘎拉说这个女人是罗刹女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是面露不悦之色，然后是假装劝一下，然后你如果实在不要的话，那就我就要了。跟我讲个意思，桑嘎拉无奈答应道：“国王啊，他确确实实是罗刹女，不过我也不会勉强国王，请国王自己斟酌。”这就是这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三智师给我们劝诫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啊，实际上就是这样的。很多智者他看破的，很多智者扔掉的东西呢，其他人认为很好啊，就捡过来然后自己享用。但是自己享用之后呢，这智者还会再三劝诫，这个东西不能要啊，这个地方应该舍弃啊，他是本性是什么什么样的啊，所以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说，哎，不行，还是要要。那么像这样的话，既然这样的话，那么就是没办法了。很多三智师他们像这样的劝解的时候实在不听啊，实在不听，那就你自己斟酌吧，你自己去观察吧，反正也不会勉强的。修道就是这样的，没办法把一个真正的一个什么智慧塞到你的这个相续同中去，反正你自己不愿意求解脱，你自己想要自找苦吃的话，那么谁也对你没有办法的。这个地方也是这样的道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些庙宇啊、名声啊，实际上这些佛啊、这些这个菩萨、这些罗汉啊，这些方面呢都是看得清清楚楚啊，这个呢不能要的，这个是罗刹女。你接受他的话，你就会这个遭受种种的不愿意啊，众生就是看不清楚啊，罗刹女我也要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有这样的很多人的想法。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看这些教言的时候，对照一下这些智者说的话，真的是正不正确？如果正确的话，那么虽然我们抛弃这样的欲庙，抛弃妻子，抛弃儿女，抛弃家庭，抛弃这些世间八法，虽然很困难，非常困难，但是再困难也要抛弃啊，就是这样的。如果一旦看透之后呢，就会在自己内心当中升起一个这个精进修法的决心啊，不是没有必要的。观察这些庙宇的过患，观察这些智者的教养，非常有必要性。国王则将其当作王妃一般看待就像我们这些凡夫人把这些这个什么，把这些这个别人圣者扔的破烂玩意儿看成这个宝贝一样的，像这样名声啊或者这些这个庙宇呢，就看成宝贝一样。这个地方国王把这个罗刹女看成王妃一样，并最终这个立其为王妃。某日深夜，国王与眷属均已睡熟，罗刹女则自行回到同州罗刹国。他告诉众罗刹女道：诸位姊妹，桑嘎拉实在无用我已把国王及王妃等眷属全部想办法收入囊中，你们要尽快随我前去，我们大家共同吞噬他们。众罗刹女听罢就气势汹汹的幻化成恐怖魔女前往占卜州。于半夜时分，他们来到王宫，随后就将所有人众包括国王与眷属通通吃光。就像这样的话，就是最后的时候他感受了这样一种这个悲惨的下场。就是说刚开始显现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国王非常贪爱这样的一种可以说是化妆的这样的一种女人嘛，他认为她是一个很好的女人，那实际上她本性是罗刹女的。那么最后怎么样呢最后他对她放松了这个警惕之后， 没有任何的防范措施，也就是说呢，这波罗刹女可是可怕，但是如果你防范的话，她是对你没有办法的。什么防范呢？就像后面讲的一样，桑嘎拉他当国王之后呢，一方面是用这个咒术，一方面用这个弓箭，用这些把他们降服的。所以说你要防范呢，他也对你没有办法；你不防范呢，他就对你啊，他自己就厉害起来了。所以说这烦恼这些运妙这些想法也是这样的。虽然我们就是想的时候特别可怕，反正怎么样。很多，但是你如果有对他有所防范，如果你对他有所这个有所抵制啊，运用了善巧方法啊，他再凶对你没有办法的。你看一下这些佛陀怎么样成就的，这些罗汉怎么成就的，菩萨怎么成就的，就是通过有了一个善巧的方便，说最终呢把这些这样的一种这个，把这些怨敌，把这样一种这个习气打败的。第二日，天亮时，王宫大门无人打开，而食人肉之旧鹰却在王宫上方盘旋往环。所有大臣、长官等臣民纷纷聚集在王宫门口。待消息四散传开后，商主也听闻到种种议论。第二天一早的话，就说这个按照平时规矩，天刚一亮的时候，王宫的门就应该打开了。但是呢，天已经大亮了之后呢，这个还是没有一个人来开门啊。既然这种大臣呢，或者一些这个长官呢，全部聚集在这个王宫门口，再开始这个商量啊，再开始议论。哎，现在什么原因？这个这么晚了，这个王宫还没有打开呢？即使是我国王还在睡觉，但是这些卫兵呢，这些护卫呢，他们应该把门打开吧？所以像这样把这个消息呢，就开始传开了。商主一听他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就将宝剑夹于腋下，对围观众人中所有智者说道：诸位智者，国王定是被罗刹女吃掉，我们应想办法挽救局面。众大臣均问：你有何良策？你们去拿梯子，我上去看看。桑嘎拉对于大臣们说道。待他借着梯子爬进王宫后，他挥起宝剑，奋力吓服那些罗刹女。此时有罗刹女手拿人头，有罗刹女怀抱手脚。看到桑嘎拉后，便四处逃窜。商主下来为众人打开宫门，众人这才发现所有宫内人众均已被罗刹女吃光净净，大家只得把王宫内外洗涤一番。那么就是说，这个商主桑格拉商主他进去之后呢，用挥舞宝剑，把这些罗刹女呢赶跑了。赶跑之后呢，他自己开门，然后大家一看的时候，果然呢，国王啊，所有的人都被吃掉了，所以只有呢开始这个清理。众人随后集中起来议论道：国王、王妃均已被吞噬，国王又无太子，谁来继承王位？此时有人建议说，谁具备智慧力量，谁就应当国王。有人紧接话头说，除桑嘎拉外，还有谁具备智慧与力量？于是众人纷纷应和说，应举桑嘎拉为国王，并请求他能接受王位。而桑嘎拉则说道：我为商主种姓，理应以商主身份存世，要王位有何用处？众人鼓动说，将王位交与别人都不适宜。大商主，你一定要接受王位。既然你们都这样认为，我也只得随顺民意。但从今往后，你们均需按我教言行事。桑嘎拉最终应承下来，众人则爽快答应说，只要你同意当国王，我们定会依教奉行，不违你教言。国中民众随后就开始装饰城市，并以极大恭敬心为新国王行加冕大典。那么通过就说桑嘎拉自己的福德，他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像这样的话被这个大家的公推为王，公推为王的。所以说这个方面也是说明一个道理。比如说一个修行人，他如果真正具备智慧和力量的话，他就可以当上这个佛法的国王啊，确确实实呢，任何人没办法伤害他的。也就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如果是内心当中的这些大悲心啊，或者这个智慧菩提心啊，方方面面都圆满之后呢，任何怨点没办法伤害，而且呢还能当上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个佛法的国王，能够统领其他的这个众生呢一起获得安乐的。桑嘎拉国王则开始召集其他地方咒士，让他们学会明咒，又聚集别处精于射箭之人，令其精进演习，且广泛传授技艺与众人。那么桑嘎拉国王他自己非常有智慧，他自己也通晓各种名处吧，他知道如果对付这样一种这个食肉的罗刹怎么样呢，一般常规的这些东西呢也许对他们就是这个作用不大的，然后呢就收效甚微的，一方面有这样的名咒，一方面还有就是这个精于射箭的人，方方面面准备好之后呢，他就准备去这个消灭这样一种罗刹。然后国王便对这些人说， 你等大智者应准备起四种军队，我们要前往洪州驱赶罗刹女，随即便率领四种军队登船前往同州。即将接近岸边时，众魔女所居贫乏痛苦地之盛床开始动摇。罗刹女议论纷纷，此种不吉祥之征兆表明占卜州人肯定要来与我们作战，我们不妨先去探查一番。众罗刹女便来自海边，结果发现许多船只正向他们开来。罗刹女急忙应战，而桑嘎拉手下念咒之人立即依靠咒语威胁他们，射箭勇士也开始万箭齐发。那么罗刹女开始应战的时候呢，这些这个桑嘎拉国王的手下呢早就已经准备好了，所以说一方面呢使这些这个可以说精通这个咒术的这些这个咒士呢开始这个念咒啊，开始念咒消灭他们，就是说消失他们的两种种种能力威胁他们。然后呢就是说是他们的这个行动不方便的时候呢，这些勇士呢开始万箭齐发。不大功夫，大多数罗刹女都已被降服，剩余诸罗刹女便在桑嘎拉脚下国王脚下顶礼道，恳请国王能饶恕我等。国王则命令说，我可以宽恕汝等，但你们从此就得离开此处，前往别地生存，且自此之后永远不得损害众生，如此才能得我赦免。那么就说是当这个罗刹女彻底失败的时候呢，祈求这个桑嘎拉国王饶恕的时候，国王也是很慈悲饶恕他们，但是有条件，一方面呢不能再在这个同州居住了，然后呢搬到其他地方去的时候也不能够以其他地方作为根据地，然后再开始做这样一种这个像这样一种这样一种事情吧，这个杀害众生的事情不能做，反正呢就离开之后呢想其他方法开始生存，不能够再继续伤害众生了，如果能够答应的话就可以赦免你们。罗刹女连忙答应说，我们可以离开此地。说完就匆匆逃离此岛，前往别处求生。桑嘎拉国王于是重新规划建设此城，这个地方从此以后就被称为斯里兰卡就是现在的这个斯里兰卡呢，就是以前的这个罗刹州就是这样的罗刹州。很多商主呢都是被罗刹州上面的这个罗刹女呢吃掉了，但是呢后面被这个桑嘎拉国王通过他的经济力通过他的这个福德智慧力，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一方面呢就是这个拯救了自己，一方面呢是拯救了这个其他人呢，拯救了其他的这个众生，也拯救了罗刹女他们本身。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地方公案呢，主要是宣讲就是、说这个桑嘎拉桑主他在阴地的时候怎么样，就是、说是什么怎么样通过精进力自立他的这样的住人的过程今天讲的这个地方。